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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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，请拿起《圆觉经》。我们上次讲到四念处啊，那么四念处，这就是因为阿那律这个叫阿难问佛世尊啊，在涅槃前啊，问他四个问题啊。第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如来灭后，这个众生依何而住啊？那佛就答说是，依四念处住啊。那光是讲四念处住，这个住呢，就是修了。那这个修是什么？是念念的修才叫住，哎，你一念不修就跑掉了，就不住了，对不对？一念不修即不住，然后就怎么样呢？一念不修不住就是迁移外缘，对不对？往外攀缘呢，然后这个持求外法，所以这个是依四念处住，也就是怎么修。所以第一个问题说依何而住，就是说，世尊走了，我们怎么修？啊，这个白话文就是这样的意思。哎，依何而住，我们怎么修？啊，那佛就说，你们就修四念处，依四念处就住在四念处里面。那这个四念处我讲过，这个念也就是观呢，啊，那么这个住呢就是止啊，所以四念住就是有止有观，念就是观，住就是止，所以这里面有止有观，然后收摄身心，收摄身与意。住于最重要的法门啊，就三十七诸道品的开始根本。那这个三十七诸道品，这叫三十七诸道品啊，有三十七种方法，那可以帮助你，助就帮助，帮助你修道，帮助你成道，这叫三十七诸道品。怎么三十七呢？三四一十二啊，四念处、四正行、四如意足，三四一十二，加五根十七，五力啊就二十二，然后七觉知八正道十五就三十七，哎，那我顺便讲一下，这三十七个都是在禅定中修，哎，不是说行住坐卧修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这个末法时期，众生离法有多远，连第一步都还没进去。对，所以这全都是在禅定中修。所以那个四念处也是在禅定中修的，深受心法，在定中观深受心法。啊，好，所以第一个问题。佛世尊圆寂了以后，我们众生应该怎么修啊？这个是最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因为佛世尊在的时候可以教我们怎么修，但是佛世尊不在了，那一个最提要最重要的，我们应该怎么修？第二个啊，以何人为师啊？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师父了， 那么我们应该是拜谁为师啊？那佛答什么？以戒为师。好，以戒为师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不是以人为师。戒是什么？戒就是法，而戒是法的根本，就是戒定慧三圣学啊。所以以法为师，就依法不依人，这意思就这样子。所以那因为戒在有戒在的话，那么佛法就存在，没有戒法就没有佛法。因为一切外道世间人也都有谈他们的定，也有他们的那个程度的智慧啊，但是只有如来戒法是最特殊的啊，是一切世间无人及啊，无人能及啊。所以戒在就法在啊，因此如果有戒，那么定慧就不染污。如果没有戒，不持戒，即使修定修慧，都染污了戒，染污了定，也染污了慧，所以是染污定，染污慧，啊，也可以说是没有如来正戒所修的定，就变成邪定；所修的慧就是邪慧，啊，所以一定是不能成正觉的，啊，好。那接着问第三个问题啊，还没讲这第三个问题，讲先讲啊，这个四个问题啊，就是佛最后的开示，对不对？涅槃前嘛啊，也是最后的有言说的遗教，有讲话的遗教，但是也有无言的遗教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这个大迦摄赶来的时候，金冠身主，那就是无言的遗教，对，没讲话，但是那个最戏剧化，对不对？哎，因为已经入涅槃，而且冠那冠金冠的盖子已经盖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所以是决定是涅槃了嘛，对不对？那金冠身主为什么是最后的遗教呢？无言的遗教。无言的遗训啊，第一个，大家是赶了很远的路回来，要看世尊最后一面，就没看到，所以他看到世尊的金冠就嚎啕痛哭，哎，可是他是大阿罗汉呢，哎，那也是有情了，对不对？嚎啕痛哭，然后世尊。就这个垫垫的把那个一只右脚伸出来，从金冠伸出来，哎，怎么能即使是木冠也伸不出来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世尊是有那个穿墙啊，那穿墙人呢能够穿过去了，伸出来什么意思？就是用那只脚告诉大家是说，孩子，我没有真的死，为什么啊？所以啊，你不用那么伤心。那这个用这个佛经的话来讲，就是说，如来不涅槃，无有佛涅槃，无有涅槃佛，无有佛涅槃，佛是不会入涅槃的。佛入涅槃就不度众生了嘛，所以就无有佛涅槃。那无有涅槃佛，那这个没有说住在涅槃的佛，如果住在涅槃的佛，佛就变成阿罗汉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住在涅槃里面自求安乐，对，不顾众生，那就不是佛，那就是阿罗汉。所以佛不涅槃，所以你放心，哎，我没有真的死， 没有真的涅槃啊。那然后这金冠神主又有第二个意思，第二个金冠神主的意思，你只要循着如来的足迹而行就对了啊，也就是随佛而行啊，常随佛学，普贤之大愿。所以那只脚的意思是这样子。所以然后这个大家是看着如来的脚伸出来错愕了一下，然后后来就懂了那意思了，然后就不再哭了，然后佛就把那只脚收回去了。好，收回去了，然后大家就开始要涂笔。涂笔啊，就是因为里面装了很多的油，好像是胡麻油还是什么油哦。然后世尊也那个圣体啊，也捆了很多的那个布啊，很高贵的布，然后就用火去点，结果点了很多次都点不着。然后最后呢，佛就入火光三昧，然后以自己的所谓三昧真火，把自己烧起来涂笔，这样子。你看这很神奇吧，很不可思议，对不对？所以佛的金刚之体啊，是世间的火没有办法烧的，乃至火都点不着，但是如来自己你看已经入涅槃了，还能够起火光三昧，然后起三昧真火。这个三昧真火要讲台语才赞，三昧金会，很古典，然后就烧起来了，然后就化为舍利十几万壶啊，十几万升啊，那样子就很小很小。顺便讲一下，这个舍利子啊，是有，但是不是那么多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听说啊，在二十几年前就听，因为有一个大法师，他的哥哥开，这个流通处啊，佛具流通处，然后他们为了要推销那个舍利塔，所以你只要请一个舍利塔，就送给你一颗舍利子。然后那一个法师的哥哥就跟我一位弟子就偷偷的讲说，那个舍利子齁都是塑胶的，要不然怎么能够买一个塔送一个舍利子？应该是说请一个舍利子送一个塔，应该是反过来嘛。所以那个舍利子等变成是促销的这个功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请到舍利子啊，不管是流通处请的，或是人家送的，或是喇嘛送的，你要首先问这是谁的舍利，这样。那但是而且舍利哦都是很小，像胡麻一样很小，不能斗大的，好大一颗的，或是各种形状，乃至于什么有现在有什么舍利花，没有那种事，佛没有那样子的舍利，那所有的舍利都是小小的，那舍利什么都是，这个金刚三昧所成啊，然后碎身舍利小小的，给后人给世人做一个见证。修行的见证以及他的慈悲，然后纪念，这样子而已啊。所以舍利很好，那你要拜舍利，你也去拜也很好。但是我告诉你，黄渤大师，人家问他说：“请问和尚，您将来这个圆寂以后会不会有舍利？”然后这个黄渤大师这。 这个是正典的大师，他才会这样子。他说，他主指着天空就说：“你看虚空可有骨头？”听懂意思吗？虚空什么？虚空就是一切法空中，怎么样？就含着无有少法可得的意思，一切都是慈悲所现之相，所以不要着相修行，要以真实意去修行。你一天到晚往外持求，今天拜舍利，明天拜塔，后天拜什么圣基，什么时候拜自己的本觉？是不是？这是真实意啊！所以不要往外持求，那些都是外法。那为什么佛菩萨示现这些外法呢？皆引顿根众生，不能见真法，用这些权宜之法来接引，这样的话，乃至于种种神通示现，也都是机门，知道吗？这《法华经》天台所说的机门，机门的意思就是示现的意思了。本门呢，是他的本尊本体，这样的啊，所以应该要求本尊本体本觉，不要求那一些外在的一切迹象，然后看到外在的一切迹象就心砰砰跳，这样的。然后看到舍利发光，哇，那不得了，就站起来跟那耶稣教一样，哇，跳啊。这碰巧耶稣教也很注重那个他们圣人的那个 relic 知道吗？他们不是舍利了，就是说只要是圣人碰过的东西都是叫做 relic。比如说他的头发，他的什么遗物啊，穿过的衣服啊，那他的骨头啊，他的臭骨头啊，什么的，都叫做 relic。好，然后刚刚讲37道品，所以这37道品呢，我说都是在禅定中修，都是回到本身本心本性，然后在自身上修，都不是往外持求，不是朝山朝圣拜舍利，然后就说哇，就每一次去朝山都好有境界啊，那都是什么？都是外境界，对不对？不是内境界，内无境也无界，是不是？那禅师说如痴人一个，这样的。好，那这个是通教的，不要说这是小圣，37诸道品是通教所修，有小圣的，有大圣的，小圣的一样的名目，大圣也是一样的名目，但是内涵以及它的那个层次不一样。 OK， 这现在来不及说，以后碰到了再来说啊。不过我们的四念处我们有讲过，大圣所修的四念处跟小圣的就不一样啊。好，那如果是四念处又叫四念住，对不对？那么大圣的四念住，那就是修到最后以无住为住，那就是最高的住了。对，为什么？于一切处皆不住着啊，那于身受心法亦皆不住着，名为是大圣四念住，懂吧？在不在？ 所以因缘所生法，我若听到你们拍掌，我就不其然就会笑。啊，不过反过来不然哦，你们如果没有拍掌，我不会哭。好，接着这个四个问题的第三个，一切经出，就一切经的开始，因安何语？那这什么意思啊？一切经的最开始应该写什么话？或者这么说，如果要记载如来所讲过的经典，应该怎么样开始？啊，最先开笔应该怎么写？那你知道写文章最难的就是开头，对，那称为开笔，那最难的啊。你那，所以这个是问什么呢？如何弘通圣教啊？如何弘通圣教以自利利他？那应该要怎么样开笔啊？所以这换言之，也就是说，问就问一切圣典的基本架构是什么啊？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说，佛就说，一切经典一开始都应该这样子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与什么什么人在一起，与哪一些人聚啊在一起啊，然后等等等啊，那这就是佛经的基本架构。然后这个虽说是佛经的基本架构，结果因为是它的架构很特殊很明显，所以这就变成这个佛经的trademark 商标政治标记。所以因为其他的一切世间外道的法都没有，或是书啊都没有这样子啊，所以就变成是佛经最特殊的一个标记啊。那这样子也可以取信于人啊，说这个确实是佛说的，他才敢安这样的话。然后你看，如是我闻，这个有这个结集的，然后背诵的人啊，然后一时时间有了啊，那佛与某些人，那就有在场的人，有听众啊，然后所以这一部经不是阿难讲的，也不是阿难写的。而是阿难记录的，然后有证人啊，当时有哪一些人参与这样子啊，或是人，或是圣人，或是菩萨，哎，所以就可以取信于人啊，所以这一个架构就变成这个佛法佛经的一个商标或是标记，政治标记啊，那能够令人取信啊。好，然后接着讲第四个问题，恶性比丘应如何处置？什么叫恶性比丘？恶性比丘不是说恶行比丘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恶性比丘也就是说一再犯错，然后劝谏他都不改，所以叫恶性，恶性难改。那若恶行有时候犯一次两次啊，然后劝诫他，然后他就改过了，忏悔改过了，那也可以没有关系。但是三谏不止，护恶不均，就是依靠他的恶啊， 而熏就是改变的意思，一直依他的恶啊，招而不改，三谏不止，劝他三次都不肯改，那么这时候僧众就做结魔啊，然后生结魔，然后把他摒除。那这是佛所教赐的，为什么佛在的时候佛可以主持，然后可以说某人应该怎么处置，但是佛走了，那佛如果没有一个遗训说应该怎么做，那后来如果有这恶性比丘，你处置他，他不服，但是这是佛所教赐的，所以他就没话讲了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就是佛慈悲教这个众生怎么样住持三宝啊，令长久不坏不散，大家能够和和共住啊，一定要和和，不和和就没有办法共住共修啊，那就会很痛苦很辛苦，就让家里人几个兄弟一天到晚吵吵闹闹，那是活得很辛苦。我不一定是兄弟，那如果说是夫妻也是一样，一天到晚吵架，那夫妇本人也辛苦，孩子也辛苦，对不对？然后所以这就是保护僧团，去除这个害群之马，所以这不如是这样的，而恶性比丘就是这样，就是赶出去而已，没有说把他关起来或是抓起来打一顿这样的，没有这样子的啊。所以这佛法是非常理性，然后非常柔性的，因为修行是你自愿的，对。那你若在这个群体里面没办法修行，那你就离开这样的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阿难律教阿难所问的这个四个重大的问题，所以就是解释如是我闻，这个我闻的那的来源呢，一时婆伽婆如语神通等等等啊，这个是整个一切佛经的基本架构的来由是什么？就是阿难问佛，佛所答的，佛所教赐的这样做。那么现在先讲到这里，然后补充一下上次讲的东西哈。上一次我们讲，因为讲那个宗密大师，讲到那个八卦是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图腾啊，那订正一下，图腾英文是 TOTEM， 我那时候写 TOTUM 是错的啊，你订正一下。什么叫图腾呢？图腾是原来是从那个印第安人那个印第安有一种语言叫做 Algonquian 啊，这 Algonquian 呢，包含了20几种这个印第安语言啊。那这里面讲这个图腾啊，就是说是一种动物，或是一种自然界的东西，或是一个形象啊，或是一个象征的东西，那代表那一个民族。那个种族叫做图腾啊。那举一个例子来讲，这个 美国是以老鹰 Eagle 当作他们的这个国家的代表，对不对？图腾，所以那个 Eagle 就是他们的图腾。那像比如说樱花是代表日本啊，日本以樱花为图腾。那这个台湾的政府是以梅花为图腾，对啊。那佛法是以万字啊，或是莲花为图腾，对啊，这个意思啊。好，那么讲到这个，就讲到上次讲这个《金刚经》二十二分补数哈，就是无法可得分啊。这就这一本经书的第二十八页啊，那现在再补一下啊，这个补不完的。这个无有少法可得有好几种讲法，第一个无有少法可得，第二个无所得，第三个不可得，第四个不得少法，都同样的意思。那要为了要让你对这一个有更深的了解，我讲一个故事啊，这是我本人的故事。在1981年，距今33年前，我出发心修行的时候，那这个我阅读这个黄檗大师传心法要的晚林录。黄檗大师是谁知道吗？黄檗大师是六祖慧能大师的弟子，是我们中国大大有名的临济宗的祖师的师父，所以是祖师的祖师。临济宗不是他创的，是他的徒弟创的。就临济义玄啊，所以我们中国不是就一花开五叶就有五宗吗？那临济宗，黄檗大师临啊，这个有《晚林录》，《传心法要》里面有一部分叫做《晚林录》，后半部了。晚林录，话说33年前，某甲在阅读晚林录的时候，读到有人问黄檗大师说：“请问和尚，来，我还用写的，这印象比较深。”而这一个是所有学佛里面最重要的部分。再拿一个来。有人问说：“和尚如何发菩提心？”那黄檗大师就说：“黄檗大师回答说：‘如但发无所得心，决定不得少法。’”即是发菩提心。话说我当时当下一看到这里，马上就好像触电一样啊，然后这个全身毛孔就都竖起来了，然后举身毛孔皆都竖起来，然后心大欢喜，欢喜到怎么样呢？欢喜到坐不住了。因为我那现在又讲这个故事，因为故事要讲又要讲全篇，台湾话说故事要讲来讲几篇啊。话说我是1979年到美国去留学啊，那时候申请到三个奖学金啊，那我是申请了英美文学啊， 而那时候不要说是英美文学，即使是理工的要申请到奖学金也不容易啊。而我所申请的是什么奖学金知道吗？里面有一个是 RA， 有一个是 TA， 那另外这个就是 Fellowship 啊。一般奖学金有这三种，但是通常都是这两种 TA 跟 R 或是 RA。 TA 就是一般所说的助教，也就是研究生帮助教授编讲义啊，改作业啊，然后监考啊，改考题啊，改作业啊，打讲义啊，这些事情啊，这叫 TA 助教。 RA 呢就是帮助还有也就是代课，那也是 TA 啊。那 RA 呢就是研究通常是理工科的啊，那帮忙教授做研究，这样的做实验，这样的那就对不对啊，那叫 RA 啊。那这个呢有全额的，有部分的，有的是就是你可以免学费，有的免学杂费啊，那有的还可以有一些生活补助啊，或是可以住宿舍等等啊，这叫 TARA。那这 fellowship 是啊，是全额，就免学杂费跟一切费用，而且不用工作的研究员。那我是拿了这个，而这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一个，通常都是就是常常都博士后哈，拿到博士以后才能当 fellow， 你知道？但是我去读，他就给我 fellow 了，所以是，我一生在这个世间法里面最荣耀的一件事，比我考取五个研究所，其中两个榜首那个还要光荣啊。然后读了两年以后开始准备写论文，然后一边还上课读那个学语言，因为要得文学博士啊要三种外国语言，那三种外国语言英文不算，中文不算，日文也不可以算啊，一定要欧美的语言啊，这个所以通常就是英文、法文、拉丁文，或是西班牙文、意大利文、德文、俄文，这些可以。那我就选了法文、德文、拉丁文。那法文我读了，曾经读过两年，但是这个总共要三年。这三年不是普通的三年，是大学课程的三年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同时就选了法文第三年，然后拉丁文、德文啊，同时在修啊。而每一科都得 A 啊，这个我有一个读书方法，这个那，所以我早上去上课啊，上这些语言课啊，所以这很有意思啊。我三种语言一起修，然后背三种语言的单字、成语啊什么，但不会搞混哦，然后下午呢一直到晚上。去打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开始学分已经修满了，这语言的不算啊。学分就是英文、英美文学的学分已经修满，要开始写论文了。那时候美国可能经济也比较差了，所以我那个 fellowship 就改成首先改成 TA， 然后接着呢TA 也没有了，就变成没有奖学金，所以要去工作了。所以下午去打工啊，那晚上我就看就写一写那个论文的纲要啊，那些准备那些，然后准备完了以后，然后就开始看佛经，然后常常一看就是通宵啊，然后就盘腿就看佛经，然后那一天就正好看到传心法要，话说现在接上去了啊，这个就看到传心法要， 就看到这个地方，就忽然，好，忽然停一下。好，我那时候看到《转心法要挽联录》里面讲说，如但发无所得心，决定不得少法，即是发菩提心。我当时就刚刚讲说，好像触电一样，然后全身举身毛孔都张起来，然后经里面所说的欢喜踊跃，那真的其实比跳起来还要跳起来啊，但是没有跳起来，可是也坐不下去了，所以我就开着我那一辆 Toyota Corolla， 然后就到处去转，半夜三更啊，然后开到那个田野里面啊，因为他们美国那个村庄里面有很多那种山，这个村间的小路啊，啊，然后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，也没有一定要到哪里去，那一直这样子，因为心里面一直蹦蹦跳，这个那就没办法静止下来，就这样一直转转转，转到天亮，然后才回来。那然后接着呢，我曾经讲过七日七夜大法喜不散，然后什么意思呢？这大法喜，法喜既然是心中充满法喜，就没有烦恼嘛，对，有烦恼就不会有欢喜嘛，对，所以那七天七夜，不管是听课，不管是打工，不管是做什么事情，那个法喜都一直存在。然后渐渐呢，第七天快过去了，我也不知道它会维持多久，然后它就渐渐快消失了啊。那在这中间呢，我大法喜不散啊，没有人知道，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有这样子的knowledge， 怎么讲？知识，有这样的知识，说自己的境界不要跟别人讲啊。所以呢，我就自己暗自欢喜。注意啊，你修行得到法喜的时候，你只能暗自欢喜，你讲出来就漏气了，你知道吗？就马上好像太阳胖骨啊，你就没有了。不可思议，一定会障然就来了，然后就是暗自欢喜一整天，但是表面上好像没事一样，没有人知道。这禅经里面讲说，不是就讲说要做到这一点，你自己欢喜你自己的内自欢喜，人尽不知啊。那然后要让那欢喜要走的时候呢，就渐渐淡了，我知道快没了，快没了，我没有说很紧张，也没有说很懊恼或是很害怕什么，没有说哎呀这欢喜快没有了，那就自然而然。所以你就必须要有这样子的素养，你知道吗？知识跟素养，而且能够把得住，所以来了没有期望他来，走了知道他要走，但是也不留恋，来了不祈求，走了不挽留。